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罗宪，字令泽，是襄阳人，父亲罗蒙曾任蜀汉的广汉太守。罗宪13岁时就能写文章，很早就出名。他拜乔州为师，乔州的门人称他为子贡。罗宪性格正直言整，对待世人不知疲倦，轻视财物，乐于施舍，不经营产业。他在蜀汉担任太子舍人，宣信校尉，曾两次出使吴国，吴国人都称赞他。当时黄皓干预朝政，很多人都依附他，只有罗宪保持正直。黄皓对他怀恨在心，把他降职为巴东太守。当时大将军严羽都督巴东，任命罗宪为领军，担任严羽的副手。魏国攻打蜀汉时，严羽被召回西边，罗宪守卫永安城。等到成都战败，城中骚动不安，沿江的官员都弃城逃跑，罗宪斩了一个作乱的人，百姓才安定。得知刘禅投降后，罗宪率领部署在都亭哭了三天。吴国听说蜀汉失败，派将军罗宪西上，表面上是救援，实际是想袭击罗宪。罗宪说，本朝覆灭，吴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，不体恤我们的灾难，反而想捞好处，我难道应该做将虏吗？于是归顺了魏国。他修缮铠甲，聚集物资，用节义激励将士，士兵们都愿意效命。等到钟会、邓艾死后，上百座城池没有主人，吴国又派布鞋西征，罗宪大败吴军。孙休发怒，又派陆抗协助布鞋。罗宪据守一年多，救援不到，城中瘟疫流行，大半人病死。有人劝他从南边逃往臧科，或从北边投奔上庸，可以保全性命。罗宪说，作为一城之主，是百姓所仰仗的，既然不能保全他们，危急时刻就抛弃他们，君子不会这样做。我将在这里献出生命。恰好荆州刺史胡烈等人来救援，陆抗退兵，朝廷加封罗宪为临江将军兼巴东军事，史持节兼任武陵太守。太史初年入朝，皇帝下诏说，罗宪忠诚刚烈，果敢坚毅，有才能谋略和气量才干，可以赐给鼓吹，又赐给他山玄玉佩剑。太史六年去世，追赠史持节安南将军、武陵太守，追封西鄂侯，谥号烈。当初罗宪在华林园陪侍宴席，皇帝下诏询问蜀汉大臣的子弟，后来又询问前辈中适合及时任用的人，罗宪推荐了蜀人常济、杜轸等人，他们都是西部的优秀人才，武帝一并征召并任用他们。儿子罗袭历任给侍中、临江将军，统领他父亲的部署，官至广汉太守。罗宪哥哥的儿子罗尚，罗尚字敬之，一名仲，父亲罗氏曾任臧科太守。罗尚从小失去父亲，依靠叔父罗宪生活，他擅长写文章。荆州刺史王荣任命罗尚和刘乔为参军，一并为以重任。太康末年，罗尚任凉州刺史。赵兴在蜀地反叛时，罗尚上表说，赵兴不是雄才大略的人，一定成不了事，不久就会失败。于是朝廷任命罗尚为史持节、平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、西戎校尉。罗尚性情贪婪，缺乏决断，蜀人说罗尚所喜爱的不是邪恶就是谄媚，罗尚所憎恨的不是忠诚就是正直。他富比诸侯，家里就像市场，贪婪如豺狼，没有止境。又说蜀贼还可以忍受，罗尚却要杀我，平西将军反而成了祸害。当时李特也在蜀地兴起，攻打蜀地，杀了赵兴，又攻打成都的罗尚，罗尚退守江阳。起初罗尚向方悦请求援兵，荆州刺史宗岱率领建平太守孙富来救援，驻扎在江州。宗岱、孙富兵力强盛，那些被贼寇逼迫的人都有奋战的意志。罗尚于是派兵曹从事仁瑞假意投降，趁机秘密向外宣布约定日期一起进攻，于是大败贼军，斩了李特，把他的首级送到洛阳。李特的儿子李雄建号称王，在皮城建都。罗尚派将军韦伯攻打他，没有攻克。不久罗尚去世，李雄于是占据了蜀地。腾修，字显先，是南阳西鄂人，在吴国担任将帅，封西鄂侯。孙浩时他代替熊木任广州刺史，很有威望和恩惠，被征召为直荆吴。广州不取都郭马等人作乱， 孙浩因为滕修一向有威望恩惠，被岭南地区所信服，任命他为使持节，都督广州军事，镇南将军，广州牧去讨伐。还没有攻克，晋王师讨伐吴国，滕修率领部众赶赴国难。到达巴丘时，孙浩已经投降，于是他穿上白色丧服，流泪返回，和广州刺史驴峰、苍梧太守王毅各自送交应寿。皇帝下诏任命滕修为安南将军、广州牧、持节、都督职务不变，封武当侯，赐给鼓吹，把南方事务交给他。滕修在南方多年，被边境彝族所归附。太康九年去世，请求葬在京师，皇帝赞赏他的心意，赐给墓田一顷，谥号生。滕修的儿子滕并上表说，先父滕修羁绊在吴国土地，被他们驱使，有幸遇到开通教化，沐浴在至高的德化中，得以从俘虏身份掌握兵权，未能拜见圣言就承担南方藩镇的重任，实在是因为功劳很少传到朝廷耳朵的缘故。年迈病重，多次请求退休，没有得到哀怜，突然去世。陈继承他的遗愿，用车载着棺柩返回都城，仰望宫阙，实在心痛欲裂。私下听说博士给先父定谥号为生，只表彰名声传播不符合他的品行功绩，臣不胜舆情，冒昧陈述。皇帝于是赐谥号为忠。滕并的儿子滕韩起初担任羽兵的轻车长史，讨伐苏峻有功，封下阳县开国侯，食邑1600户，受平南将军、广州刺史，在任多年，很有威望恩惠，去世后谥号代。滕韩的弟弟滕顿任胶州刺史，滕修的曾孙滕田之任龙骧将军、魏郡太守，戍守黎阳，被翟辽俘获，不屈而死。马龙，字孝兴，是东平平陆人，年少时就有智谋勇气，喜好树立名节。魏国兖州刺史林狐于因氏获罪被杀，整个州郡没有人敢去收尸。马龙以武力身份假托是林狐于的门客，用自己的钱财为他殡葬，服丧三年，在墓地种植松柏，丧礼完毕才回去，全州都把这作为美谈。他被任命为吴猛从事。太史年间将要发动伐吴的战役，皇帝下诏说，吴会还没有平定，应该得到猛氏来成就武功。虽然过去有荐举的方法，但不足以搜罗所有杰出人才，应当普遍告知州郡有壮勇出众、才能体力杰出的人都报上名字，将挑选其中特别优秀的提拔任用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不要限制选拔方式，兖州推举马龙的才能可以担任良将，逐渐升迁为司马都。当初凉州刺史杨兴失去了与羌戎的和睦关系，马龙预言他一定会失败。不久杨兴被敌人杀害，河西地区交通断绝，皇帝常常有西顾之忧，上朝时叹息说，谁能为我讨伐这些敌人，打通凉州呢？朝臣没有人回答。马龙上前说，陛下如果能任用臣，臣能平定他们。皇帝说，如果一定能消灭敌人，为什么不任用你？只是看你的方略如何。马龙说，陛下如果肯任用臣，应当听平臣自行安排。皇帝说，怎么说？马龙说，臣请求招募勇士3000人，不管他们从哪里来，率领他们击鼓西进，凭借陛下的威德，这些丑类何足消灭。皇帝答应了他，于是任命马龙为武威太守。公卿都说，六军已经很多，州郡兵也足够，只应当使用他们，不应该另外设立赏格招募，扰乱常规。马龙只是个小将，胡乱说话不能听从，皇帝没有采纳。马龙招募的标准是能拉开36军的腰引弩、4军的弓，设立标准测试，从早晨到中午得到3500人，马龙说足够了，于是请求亲自到武库挑选兵器。武库令和马龙争吵，御史中丞上奏弹劾马龙，马龙说，臣将要在战场上拼命来报答所受的恩遇，武库令却把未时的朽烂兵器给我，不能再使用，这不是陛下让臣灭贼的本意。皇帝听从了他，又给了他3年的军需物资。马龙于是西渡温水，敌人数机能等率领上万部众，有的凭借险要阻挡马龙前进，有的设伏截断马龙后路。马龙依照8阵图制作偏厢车，地势宽阔就设置鹿角车营，道路狭窄就在车上架设木屋，边战边进，弓箭所到之处，敌人阴险倒下。 他不断使用奇谋，出其不意。有时在道路两旁堆积磁石，敌人穿着铁铠甲前行受阻，而马龙的士兵都披着西甲毫无阻碍，敌人都以为他是神人，转战千里，杀伤敌人数以千计。自从马龙西进，音信断绝，朝廷很担忧，有人说他已经战死。后来马龙的使者夜里到达，皇帝拍手欢笑。第二天上朝，皇帝召集群臣说，如果听从各位卿家的话，就没有秦梁之地了。于是下诏说，马龙率领偏师寡众，奋不顾身，冒险能够成功，应当受甲节、宣威将军，加赐赤壮、躯盖、鼓吹。马龙到达武威，敌人大首领醋拔汗、且万能等率领10000多部落归降，前后诛杀和降服的10000计。他又率领善容、梅谷能等和树机能大战，斩杀了树机能，凉州于是平定。朝廷商议要加封马龙将士的勋赏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马龙的将士先前都已经加授显爵，不应该再授。魏将军杨尧反驳说，先前金木的将士稍微加赐爵命，这恰好是用来引诱的。现在马龙全军独自取胜，西部得以安宁，不能因为以前授予的爵位堵塞以后的功劳，应该全部批准，以表明信用。于是听从了杨尧的建议，赐爵加制各有等差。太康初年，朝廷因为西平荒废毁坏，应该及时兴复，任命马龙为平鲁护军、西平太守，率领他所统领的精兵又拨给衙门义军驻守西平。当时南方的城西经常成为边患，马龙到任后率军讨伐，敌人据险防守，马龙命令军士都带着农具，好像要去种田。敌人以为马龙没有征讨的意思，防御逐渐松懈，马龙趁他们没有防备，进兵击破他们。在马龙任职期间，敌人不敢入侵。太熙初年，封奉高县侯，加授东羌校尉。过了10多年，威信震动陇右。当时略阳太守冯异言书和杨俊是姻亲，暗中图谋取代马龙，毁谤马龙年老糊涂，不适合带兵，于是朝廷征召马龙，让言书代替镇守。第一，羌聚急作乱，百姓惊恐，朝廷担心关陇地区再次骚乱，于是罢免言书，派马龙恢复原职，马龙最终在任上去世，儿子马贤继承爵位，也很骁勇。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懿，任命马贤为阴阳将军，率兵驻扎在河桥中渚，被司马懿的部将王虎打败，战死阵中。胡奋，字玄威，是安定临津人，魏国车骑将军、阴密侯胡尊的儿子。胡奋性格开朗，有谋略，年少时喜好武士。宣帝征伐辽东时，他以平民身份侍从左右，很受优待。回来后任校尉，逐渐升迁为徐州刺史，封下养子。匈奴中部帅刘蒙反叛，朝廷派萧齐陆藩讨伐，任命胡奋为监军，贾节驻军坑北，作为陆藩的后援，攻击刘蒙，打败了他。刘蒙的帐下将李克斩了刘蒙投降。因公多次升迁为征南将军，贾节都督荆州诸军事，升任护军，加散骑常侍。胡奋家世是将门，到晚年才喜好学习，有文笔才能，所到之处都有声誉政绩，在边境尤其有威望恩惠。太史末年，武帝懈怠政事而沉溺女色，大量挑选公卿家的女子充实六宫，胡奋的女儿被选入宫为贵人。胡奋只有一个儿子，担任南阳王友，很早就去世。等到听说女儿成为贵人，他哭着说，老奴不死，只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入了九地之下，一个上了九天之上。胡奋既是旧臣，又有外戚的帮助，很受宠爱优待，升任左仆射、家镇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当时杨俊凭借皇后的父亲身份骄傲自得，胡奋对杨俊说，你依仗女儿更加豪横了吗？纵观前代，和天子结亲没有不灭门的，只是早晚的事罢了，看你的举动正好加速灾祸。杨俊说，你的女儿不是也在天界吗？胡奋说，我的女儿只是给你女儿做婢女罢了，能有什么影响？当时的人都为他害怕，杨俊虽然怀恨在心，但也不能害他。后来胡奋在任上去世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谥号壮。胡奋兄弟六人，哥哥胡广，弟弟胡烈，都知名。胡广字宣祖，官至散骑常侍、 少府。胡广的儿子胡喜，字灵甫，也以通达济世著称，官至凉州刺史、建武将军、假节、护羌校尉。胡烈字武玄，作为将领征伐蜀汉。钟会反叛时，胡烈和各位将领都被关押。胡烈的儿子胡世元当时18岁，冲锋在前，攻杀了钟会，名声传遍远近。胡烈任秦州刺史，凉州反叛时，胡烈驻军万湖堆，被敌人包围，没有救援，遇害。陶璜，字世英，是丹阳郡秣陵县人，父亲陶基曾任吴国胶州刺史。陶璜在吴国做官，历任显要职位。孙皓时期，交趾太守孙虚贪婪残暴，成为百姓的祸患。恰好查战邓寻来到，擅自征调3000只孔雀，派人送回秣陵。百姓既苦于远途运送，都想起事作乱。郡吏吕兴杀死孙虚和邓寻，带着郡中归附晋朝。武帝任命吕兴为安南将军、交趾太守。不久，吕兴被他的公曹李统杀死。武帝又任命建宁人篡谷为交趾太守，篡谷又死了，再派巴西人马荣接替他。马荣病逝，南中监军霍毅又派前为人杨继接替马荣，与将军毛炯、九真太守董元、衙门孟干、孟通、李松、王业、篡能等人从蜀地出发，前往交趾，在古城击败吴军，斩杀吴大都督修泽、胶州刺史刘俊。吴国派于四为监军，薛许为威南将军、大都督，陶璜为苍梧太守，抵御杨继，在分水交战。陶璜战败，退守合浦，损失了2员将领。薛许愤怒地对陶璜说：你自己上表请求讨贼，却损失了2名主帅，这个责任在谁？陶璜说：下官不能按自己的意图行事，各路军队不互相配合，所以导致失败。薛许更加愤怒，想要率军撤回。陶璜在夜里率领数百士兵袭击董元，缴获了他的宝物，用船装载而归。薛许于是向他道歉，让陶璜兼任胶州事务，担任前部都。陶璜从海路出其不意，直接到达胶趾，董元据城抵抗，众将将要出战，陶璜怀疑段墙内有伏兵，把长戟排列在阵后。两军刚一交锋，董元假装败退，陶璜追击，伏兵果然杀出，长戟迎面阻击，大败董元等人。陶璜把先前缴获的宝船上的数千匹锦缎送给伏延贼帅梁琦，梁琦率领10000多人援助陶璜。董元游泳将解系同在城内，陶璜引诱解系的弟弟解相，让他写信给解系，又让解相乘坐陶璜的轻车，带着鼓吹仪仗前行。董元等人说，解相尚且这样，解系必定有离去的想法，于是杀了解系。薛许、陶璜于是攻陷了交趾，吴国因此任用陶璜为胶州刺史。陶璜有谋略，周济贫困，喜好施舍，能得人心。腾修多次征讨南方的贼寇，不能制服。陶璜说，南岸依赖我们的盐铁，我们断绝与他们的贸易，把铁器都做成农具，这样坚持2年，可以一战而消灭他们。腾修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果然击败了贼寇。当初霍毅派杨继、毛炯等人与他们立誓说，如果贼军围城不到100天就投降，家属处死；如果超过100天救兵不到，我承担罪责。杨继等人守城不到100天，粮食耗尽，请求投降，陶璜不答应，反而供应他们粮食，让他们继续守城。众将都劝谏，陶璜说，霍毅已经死了，肯定不能救援杨继等人，可以等到他们守城期满，然后再接受投降，这样他们得以无罪，我们得以有益，对内训导百姓，对外安抚邻国，不也很好吗？杨继等人守城期满，粮食耗尽，救兵不到，陶璜于是接受了他们的投降。修泽已经被毛炯杀死，修泽的儿子修允跟随陶璜南征，城池投降后，修允请求报仇，陶璜不答应。毛炯密谋袭击陶璜，事情败露，陶璜逮捕毛炯，呵斥道：进贼！毛炯厉声说：无狗！什么叫贼？修允剖开他的肚子说：还能做贼吗？毛炯仍然骂道：我的志向是杀死你们孙皓，你父亲是什么死狗？陶璜擒获杨继等人后一起押送，杨继到达合浦发病而死。孟干、篡能、李松等人到达建业，孙皓要处死他们。有人劝孙皓说， 孟干等人忠于所侍奉的主上，应该赦免他们以勉励边疆。孙浩听从了这个建议，将要流放他们到临海。孟干等人立志要北归，担心往东迁徙越来越远，因为无人喜爱蜀地的策主弩就声称自己能制作，孙浩把他们留下交付给制作部门。后来孟干逃到京都，李松窜能被孙浩杀死。孟干陈述了伐吴的计策，晋武帝于是后加赏赐，任命他为日南太守。在此之前，朝廷任命杨继为胶州刺史，毛炯为胶趾太守，印绶还没送到，而他们已经失败，于是追赠杨继为胶州刺史，毛炯以及李松篡能的儿子都封为关内侯。九真郡公曹李作保全郡城归附晋朝，陶皇派将领攻打他，不能攻克。李作的舅舅李晃随军劝李作投降，李作回答说，舅舅是吴国的将领，我李作是晋国的臣子，只有尽力而为罢了。过了一段时间才被攻下。孙浩任命陶皇为使持节、都督胶州诸军事、前将军、胶州牧。武平、九德、新昌三郡土地险阻，夷辽强悍，历代不臣服。陶皇征讨，开设设置了这三个郡以及九真蜀国的30多个县。朝廷征召陶皇为武昌都督，以合浦太守修允接替他。胶州百姓数千人请求留下陶皇，于是朝廷又派他回去。孙浩投降晋朝后，亲自写信派陶皇的儿子陶荣命令陶皇归顺。陶皇流泪数日，派使者送交印绶到洛阳。晋武帝下诏恢复他原来的职务，封为宛陵侯，改为冠军将军。吴国平定后，朝廷普遍削减州郡的军队。陶皇上书说，胶州地处荒远边陲，孤悬一方，有的地方需要经过双重翻译才能沟通，连接山海。而且南郡距离州只有海路1000多里，外围距离临邑只有700里。一帅范雄氏代为逃亡的寇盗，自称为王，多次进攻百姓，并且与扶南相连，种族繁多，结党相互依靠，凭借险阻不臣服。过去隶属吴国时，多次制造寇乱，攻破郡县，杀害地方长官。臣以无能之才，从前被故国选用，偏师戍守南方10多年。虽然前后征讨，剪除了他们的首领，但深山僻洞中仍有逃窜的。另外，臣所统帅的士族原本有7000多人，南方土地温热潮湿，多有瘴气毒害，加上连年征讨，死亡消耗现有的只有2420人。如今天下统一，没有不臣服的，应当收起武器，致力于礼乐教化。但这一州的人懂得道义的很少，厌恶安乐的生活，喜欢制造祸乱。另外，广州南岸方圆6000多里不归附的有50000多户，加上桂林不服从管教的还有10000多户，至于服从官府一使的只有5000多家。两州唇齿相依，只有依靠军队镇守。还有宁州新谷连接上游，距离交趾郡1600里，水陆交通都通畅，互相维系防卫，周兵不宜削减，以显示空虚。因为风云突变往往出于意外，陈氏亡国之余，建议不值得采纳，但圣恩广厚，承蒙提拔，赦免罪过，改受方刃，除去耻辱，接受恩宠，擦亮眼睛，重新看待，发誓献身，以报答所受到的恩遇，亲临其地所见到的实情，仅冒昧陈述。又上言，河浦郡土地贫瘠，没有农田，百姓只靠采珠为生，商人来来往往，用珠子换取米粮。而吴国时对珍珠的禁令很严，担心百姓私自出售好珠，禁止商人往来，百姓因此饥饿困苦，又征收的数量很多，限额常常不能完成。如今请求上等珍珠3分输送2分，次等珍珠输送1分，粗劣的珍珠免除征收。从10月到2月，不是采收上等珍珠的时候，允许商旅照常往来。朝廷都听从了他的建议。陶皇在南方30年，威恩显著于异域，到他去世时，泉州嚎哭，如同死了父母。朝廷于是任命员外散其常侍吴彦接替陶皇。吴彦去世，又任命员外散其常侍顾密接替吴彦。顾密去世，周人逼迫顾密的儿子顾参主持周事。顾参不久去世，顾参的弟弟顾寿请求统领周事，周人不答应，他坚持请求，于是统领了周事。顾寿于是杀死长史胡赵等人， 又要杀死帐下都梁硕，梁硕逃跑得以免死，起兵讨伐顾寿，擒获了他，会见顾寿的母亲，让他用毒酒毒死顾寿。梁硕于是迎接陶皇的儿子苍梧太守陶威兼任刺史，陶威在职狠得百姓之心，三年后去世。陶威的弟弟陶叔、陶叔的儿子陶随后来都担任胶州刺史。从陶基到陶随共四代，担任胶州刺史的有五人。陶皇的弟弟陶俊任吴国镇南大将军、荆州牧。陶俊的弟弟陶抗任太子中庶子。陶俊的儿子陶嫣字公之。陶嫣的弟弟陶游字公玉都有名气。陶嫣官至临海太守、黄门侍郎。陶游任宣城内史、王导的右军长史。陶嫣的儿子陶馥任于胡令，被韩晃杀死，追赠庐江太守。陶抗的儿子陶回自有传记。吴彦字世泽，是吴郡吴县人，出身寒微，有文武才干，身高八尺，徒手搏斗猛兽，体力超群，在吴国做官任通江吏。当时将军薛许持节南征，军容很盛大。吴彦看了感慨叹息，有个善于相面的刘札对他说，根据您的相貌，以后也会达到这样的地位，不必羡慕。起初为小将，供职于吴国大司马陆抗。陆抗认为他勇略出众，将要提拔重用，担心众人不服，于是召集众将，暗中派人假装发狂，拔刀跳跃而来。座上的众将都害怕逃走，只有吴彦不动，举起戟案抵挡，众人佩服他的勇气，于是提拔任用了他，逐渐升迁为建平太守。当时王逊将要伐吴，在蜀地造船，吴彦发觉了，请求增加兵力防备，孙浩不听从，吴彦就擅自制造铁索，横截江路。当晋军兵临城下时，沿江各城都望风投降归附，有的被攻打而攻破，只有吴彦坚守，大军攻打他不能攻克，于是退兵以礼相待。吴国灭亡后，吴彦才归降，晋武帝任命他为京城太守。武帝曾经从容地问薛莹说，孙浩亡国的原因是什么？薛莹回答说，归命侯孙浩统治吴国时，亲近小人，随意施加刑罚，大臣大将没有亲信，人人忧虑恐惧，各自不安，败亡的征兆由此产生。后来武帝又问吴彦，吴彦回答说，吴主英俊，宰辅贤明。武帝笑着说，君主英明，臣子贤能，为什么会亡国？吴彦说，上天赐予的禄位永忠，隶属有归，所以被陛下擒获。这是天时，哪里是人事？张华当时在座，对吴彦说，您担任吴国将领，多年以来默默无闻，我私下感到疑惑。吴彦厉声说，陛下了解我，而您没有听说吗？武帝非常赞赏他，转任敦煌太守，威恩显著，升任雁门太守。当时顺阳王司马畅骄纵，前后几任内史都被他诬陷得罪。等到吴彦担任顺阳内史，吴彦自身廉洁，统帅下属，刑罚威严，众人都畏惧他。司马畅不能诬陷他，于是反而推荐他，希望他离职，升任员外散骑常侍。武帝曾经问吴彦说，陆喜、陆抗二人谁更优秀？吴彦回答说，道德名望，陆抗不如陆喜。建立功业，陆喜不如陆抗。适逢胶州刺史陶皇去世，任命吴彦为南中都督、胶州刺史。吴彦重重地赠送礼物给陆基兄弟，陆基将要接受。陆云说，吴彦本来出身微贱，被先父提拔，然而他回答诏书的话不好，怎么能喜爱他？陆基于是作罢，因此常常诋毁吴彦。长沙笑脸隐于对陆基等人说，自古以来由卑贱而兴起的人还有帝王，何况公卿，像何元干、侯孝明、唐如宗、张义云等人都出身于寒贱一夫，都担任内侍外镇之职，没有人讥讽他们。你们因为无事则回答诏书稍有不当，就不断诋毁，我恐怕南方人都将离开你们，你们就会孤立了。于是陆基等人的心意才缓解，诋毁之声渐渐平息了。当初陶皇去世时，九真的守兵作乱，驱逐了他们的太守，九真贼率诏旨包围郡城，吴彦全部讨伐平定了。在镇守二十多年，威恩显著，南州安宁平静。自己上表请求派人接替，被征召为大长秋，在官任上去世。 张光，字景武，是江夏郡中武县人，身高八尺，眉目清朗，声音优美。年轻时担任郡吏，家族世代有部曲，凭借衙门将身份伐吴有功，升任江夏西部都尉，转任北地都尉。当初赵王司马伦任关中都督时，氐族、羌族反叛，太守张损战死，郡县官吏士兵很少有保全的。张光率领100多人戍守马栏山北，贼军包围了100多天。张光安抚激励将士，屡次出骑兵袭击贼军，击败了他们。张光因兵少路远，自己认为必败无疑。恰逢梁王司马荣派司马所敬率军迎接张光，全军悲泣，于是回到长安。司马荣上表说，张光处于绝危之地，有耿恭的忠心，应当加以表彰赏赐，以明确奖励劝勉，于是提升为新平太守，加赐鼓吹。适逢雍州刺史刘审接受密诏讨伐河间王司马昱，张光起兵援助刘审。刘审当时信任秦州刺史黄甫仲，黄甫仲自认为是关西大族，心中常常轻视张光，对张光的谋划多不采纳。等到二州军队溃败，张光被司马昱擒获，司马昱对张光说，当初起兵是想出什么计策？张光正色回答说，只是刘雍州不采纳我的计策，所以让大王有今日。司马昱认为他壮烈，拉着他欢宴终日，上表任命他为右卫司马。陈敏作乱时，朝廷任命光为顺阳太守，加授临江将军，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前往荆州讨伐他。荆州刺史刘弘向来敬崇光，称他为南楚的杰出人才。当时江夏太守陶侃与陈敏的大将前端在长期对峙，即将开战，襄阳太守批出率领步兵，让光设下伏兵等待敌军。武陵太守苗光统领水军，把战船藏匿在沔水中。批出等人与敌军交战，光发动伏兵接应，水陆两军一同奋战，敌军大败。刘弘上表称光有特殊功勋，升任才官将军、凉州刺史。此前秦州人邓定等2000多户因饥饿流亡到汉中，据守在城固，逐渐成为劫掠的盗贼。凉州刺史张英派巴西太守张燕讨伐他们，邓定处境窘迫危急，假装向张燕投降，并馈赠金银给张燕，张燕大喜，为此放缓了进军。邓定暗中勾结李雄，李雄派兵救援邓定，张燕退兵，邓定于是进军逼近汉中。太守杜正冲向东逃往卫星，张英也弃官逃走。光无法前往凉州赴任，停留在卫星，于是联合各郡太守共同谋划进取。张燕扬言说，汉中荒凉残破，又靠近大贼，收复的事情应当等待英雄。杜正冲说，张燕接受了贼人的金银，不及时进讨，拥兵拖延，让贼寇得以喘息，以致丢失汉中，实在是张燕的罪过。光于是发怒，呵斥张燕让他出去，斩杀了他并示众，安抚荒废残破之地，百姓心悦诚服。光于是退兵镇守汉中。当时逆贼王儒的余党李运、杨武等人从襄阳带领3000多户进入汉中，光派参军靳淼率军在黄金阻截他们。靳淼接受了李运的丰厚贿赂，劝光接纳李运。光听从了靳淼的话，让他们驻扎在城固。不久，靳淼因为李运有很多珍宝货物，又想抢夺，又对光说，李运的部众不从事农耕，只制造兵器，意图难以预测，可以偷袭夺取他们。光又相信了他，派靳淼部众讨伐李运，没有功课。光向敌王杨茂搜请求援军，杨茂搜派儿子杨南迪援助他。杨南迪向光索求财物，光没有给。杨武于是厚禄杨南迪，对他说，流民的宝物都在光那里，如今攻打我们，不如攻打光。杨南迪大喜，表面声称帮助光，暗地里却与李运勾结，光不知道这件事，派儿子光元帅部众帮助靳淼。李运与杨南迪加攻靳淼等人，光元被流箭射中而死，贼军于是声势大盛。光环城固守，从夏天到冬天奋击成疾，蜀官和百姓都劝光退守卫星。光暗箭说，我受国家厚恩，不能消灭贼寇，如今得以自死，便如同登仙，怎能撤退呢？话音落下便去世，时年55岁。百姓悲痛哭泣，远近之人为此哀伤惋惜。他有2个儿子， 光炯和光迈。光炯年轻时被征召为太宰院，光迈多才略，有父亲的风范。周人推举光迈代理周氏，他与贼军作战阵亡。别驾犯旷河都护王乔侍奉光的妻子儿女，率领他的残余部众返回占据卫星。此后益阳太守任英担任凉州刺史，光的妻子儿女回到本郡。南平太守殷瞻禀告都督王敦，称光在凉州能够兴威继绝，威震八汉。正值中原倾覆，征镇守将失守，外无救援，内缺物资储备，以寡敌众，今年抗御砥砺节操，不屈不挠，应当追加追论显赫的赠官，以安慰生者和死者。王敦没有听从。赵佑，字元孙，是淮南人，世代以将领显名。周礼征召他担任盐部。正值刺史西龙接到齐王司马炯的檄文，命他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。西龙想接受檄文举义，但他的几个儿子和侄子都在洛阳，又想做官成败，又怕被司马炯讨伐，进退犹豫，于是召集属官商议。赵佑劝西龙说，赵王篡位叛逆是天下所痛恨的，如今义军如风起云涌，他必定失败，如今为明史君考虑，不如亲自率领精兵直赴许昌，这是上策，不然暂且可以留守后方，派猛将率兵会盟，也是中策。如果派小股部队随着形势帮助得胜一方，这是下策。西龙说，我受两位皇帝只敬武帝和晋惠帝的恩德，无所偏助，只想保全本州而已。赵佑与至忠刘保、主簿张苞等人劝谏西龙，如果无所援助，变乱将会发生，本州也不能保全。西龙犹豫不决，于是被他的部下杀害。赵佑回到家中闭门不出。左将军王敦任命他为参军，加授广武将军，与甘卓、周访共同讨伐华裔，击败了他。又在西乡攻打杜涛，太兴初年再次与甘卓进攻杜涛，消灭了他，累积战功，赐爵平阿县侯，代替陶侃担任武昌太守。当时杜增到荆州迎接第五一作乱，王敦派赵佑与襄阳太守朱轨共同抵抗他们。第五一是闽帝所派遣的，又有实望，被荆楚之人归附。赵佑等人苦战都战死了，王敦非常哀悼惋惜，上表追赠他为征虏将军、秦州刺史，谥号为晋。他的儿子赵公与赵佑一同战死。元帝为晋王时，下令追赠赵公为新昌太守。赵公的弟弟赵印，字伯叔。王敦派周访攻打杜增，赵印请求随行。周访忌惮杜增的强大，想先用赵印做诱饵引诱杜增，使他的军队疲惫后再进攻。赵印斩获了很多首级，王导引荐他为从事中郎。南顿王司马宗反叛，赵印杀了司马宗，于是王导、余亮都倚重他，转任冠军将军，升任西豫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。使臣说，忠诚是美德，真正就是侍奉君王，为国家而献身，经历险阻而节操，始终如一。罗宪、腾修出仕为官，受命前往巴东，出征领桥而挥动军旗。正值国运沦丧，本朝失守，在巴丘流泪，在都亭大哭。古代的忠烈之士，很少有能与此相比的。孝心的智勇，玄威的武艺，在河西消灭仇虏，在坑北制服凶囚，沈之阳兴必败，讥讽杨俊速招祸患。陶黄、吴彦并驾齐驱，毛炯屈于他的深谋，陆抗称其于他的宏略。负责辛酉之任，清正的规范自然高远。身为战鼓之臣，他的名声更加美好。景武是南楚的优秀士人，元孙是累代将门，赴死如同登仙，献出忠诚陈说上策，最终都一同战死，忠贞的准则得以留存。赞曰，罗宪居于玉蝶，才学广博流域，腾修奔赴石门，慧政显著，孝心玄威操行没有违背，于坟敬礼，阳门招致讥讽，陶皇谋略超绝，吴彦才能雄杰，前师袭击董事，官兵感叹薛氏，只有赵与张神机妙算多方，担任北地县尉，立功于西乡。